你想象一下啊，假如你刚刚砸了重金，造了100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跑车，
嗯，听起来很爽。
对吗？这些跑车就代表着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算力。但是，当你准备一脚油门踩到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车库门外，只有一条非常拥挤而且满是泥巴的乡间小路。
我那就这全堵死了。
没错，其实这恰恰就是今天全球 AI 产业面临的一个最致命的瓶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要为你做一次深度的信息挖掘。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可能很多人平时根本注意不到。
对，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核心资料是 Semtech，也就是生特公司刚刚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PPT，还有他们财报电话会议的问答记录。这家公司平时可能很少上什么科技媒体的头条，但其实怎么讲呢？他们手里紧紧握着当前全球 AI 和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命脉。
确实如此，你想啊，平时我们谈论 AI 基础设施，大家的视线很容易就被那些，动辄好几万块钱的 GPU 啊，或者那种巨大的数据中心机房给吸引过去。
毕竟那些东西看起来很震撼嘛。
对，但那些其实都是表象。今天我们要为你探究的是那些极其微小，但却直接决定了整个网络到底能不能跑得起来的半导体底层组件。
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拨开这些听起来很复杂的财报术语，带你看看 AI 数据中心，还有那些智能边缘设备，到底是怎么在最底层的硬件层面去实现那种疯狂扩张呢？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生特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创下了2.9亿美元的创纪录营收，
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对，同比增长了16%，而且更夸张的是，他们调整后的摊薄每股收益达到了0.51美元，直接飙升了整整34%。
哇！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在背后驱动了这种超出寻常的爆发？
其实核心驱动力非常明确，就是他们的数据中心业务。你看财报上的数据，这部分的营收在第一季度达到了7160万美元。
7160万，那增长了多少？
同比暴涨了39%。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直接。现在全世界不是都在疯狂抢购最先进的 AI 芯片吗？
对，都抢疯了。
但是如果你的数据传输能力跟不上，那些死贵死贵的 GPU 就只能在那饿着肚子等待数据，白白消耗着巨量的电力，却什么结果都算不出来。
所以，算力的尽头其实是网络传输的极限，对吧？
完全正确。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说的那个超级跑车的比喻了。生特公司现在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修路的人。资料上说，他们在 800G Fiber Edge，也就是那个光纤边界市场，目前是占据领导地位的。而且电话会议里特别提到 1.6T 的势头正在下半年快速建立。
是的。
不过我注意到这份资料里翻来覆去倒在提一个词，就是功耗。他们为了降功耗，甚至在花大力气推广那个 LPO，也就是线性插拔光学，还有 LRO 线性收势光学技术。
功耗确实是目前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生死线了。这么说吧，在传统的做法里面，光模块里必须得包含一个叫 DSP 的东西。
数字信号处理器。
对，DSP。你可以把这个 DSP 想象成一个极其严苛的校对员，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纠正高速传输中产生的信号错误。
听起来挺有用的啊。
有用是有用，但这个校对员极其吃电，他甚至占到了整个光模块功耗的一半以上。
哇，一半以上都在给他供电，所以 LPO 和 LRO 技术实际上就是在做减法，对吗？就是把这个耗电的校对员给干掉了。
极其精准的概括，线性光学技术就是直接移除或者极大的简化了这个 DSP，它让交换机芯片本身去承担一部分信号恢复的工作。这样一来，信号的处理过程就变得非常线性，非常直接。
原来如此，那这省下来的电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没错，这位超大型数据中心节省了惊人的电力。而且这项技术目前在中美最顶尖的数据中心里已经开始大量部署了。
明白了，但如果我们继续深挖这份财报，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不仅在搞光纤，他们的 Copper Edge，也就是有源铜缆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
嗯，ACC 技术，
大型数据中心大规模出货 1.6T 的芯片了。
而且还特意强调这种有源铜缆在接能上比 DSP 方案好，在链路余量上又比传统的直连铜缆好。
对，这就涉及到数据中心内部极其复杂的布线需求了。你要知道，光纤和铜缆其实在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
怎么说？
光纤的优势是带宽极高，能传输的距离特别长，但是光电转换的成本还有功耗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而铜缆呢，它在短距离传输的时候天生就比光纤便宜，而且更省电。
让我用个生活中的画面来给你对齐一下啊。如果把数据中心比作一个超级城市的交通网，那个 Fiber Edge 光纤就像是连接不同城市板块的那种跨海大桥，它负责跨越很远的距离搞那种超大流量的传输。
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然后那个 Copper Edge 有源铜缆呢，就像是城市内部甚至就是机架跟机架之间那种极其高效绝对不会堵车的高架快速路，距离虽然短，但它可是整个系统高频运转的心脏地带。
没错，长距离的干线网交给光，短距离的机架内部互联就交给铜。
等等，但我有个问题。
你说，
既然长远来看大家都说光传输是未来的终极形态，那光纤和铜缆从某种商业逻辑上看难道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吗？为什么声特要同时重金压住这两条赛道，而且还能双双取得超预期的增长？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恰恰就是声特那种全站互联策略的本质。
全站互联？
对，目前的现实情况是 AI 数据中心面临着非常极端的物理限制，客户根本不是在做那种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他们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传输距离、布线的密度还有机架的散热条件，非常精确的去混合使用光纤和有源铜缆。
哦，就是说他们是混搭着用的。
没错，声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无论客户怎么混搭这个网络架构，底层的芯片我都能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这种不可替代的灵活性才能让那些超大型企业安心地把网络架构的命脉交出来。
懂了，就是说不管你是要在山上挖矿还是在河里淘金，我反正都卖给你最合适的工具。
就是这个道理。
那既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数据中心现在面临的这种物理限制，你想象一下，随着未来 AI 模型的参数量继续呈指数级的膨胀下去，单个数据中心的空间还有它的供电能力很快就会见顶的。
是的，这个瓶颈已经肉眼可见了。
那未来该往哪走呢？
这就要追溯到声特在今年三月份完成的一项关键收购了，他们把 HiFi 公司还有他们的零花音光子产品收入了囊中。
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这个。
在电话会议里，他们的 CEO 夯后特别强调了一个概念，叫做向横扩展，也就是 Scaled Cross。
停一下，向横扩展这跟我们平时常听到的那个向上扩展，就是在一个机架里疯狂塞更多 GPU， 或者向外扩展增加更多机架，有什么不同？
完全不同。向横扩展指的是当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庞大到你在物理上没法孤立建设了，甚至当地的电网都已经根本带不动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电力不够用了。
这时候你必须得把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多个数据中心给它硬生生地融合成一个巨大的集群。
哇，跨地域融合，那这传输延迟和损耗不得上天啊。
这就是 HiFi 技术的关键所在了。资料中提到他们有一种 DFB 连续波激光器，这个东西的特点是它的线宽极窄。
极窄？
对，低于300千赫兹。
稍微打断你一下啊，线宽低于300千赫兹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唬人，但是对于普通的数字传输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么解释吧，我们可以把光想象成水波。普通的光源呢，它的光波是发散的，很嘈杂，你传输距离一长，信号就糊了，就乱了，
糊掉了。
对，但是极窄线宽的激光它就像是一束极其纯净频率绝对一致的光束，这就使得它非常适合用于镶钢光通信。
镶钢光？
没错，镶钢光不仅利用光的亮和暗来传递信息，它还利用光的相位，这就让它能在极长的距离上保持信号的极高保存度。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把相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数据中心像缝衣服一样缝合在一起。另外，资料里也提到声特还在研发针对 CPU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的离浆器。
这个共分装光学，我的理解就是不再把发光组件放在主板的边界了，而是直接把它和计算芯片分装在同一个基板上，对吧？
对，距离拉到极近。
这样，电信号的损耗和发热自然就降下来了。不过，哎，等一下，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严厉的质疑了。
你说。
我们现在可是在2026年呐，眼下 AI 的狂热需求已经让现成的芯片只要一造出来就会被秒抢空了。但是这份财报里白纸黑字写着，这项镶钢光技术预计要到2028年中期才会投入量产。
是的，还有2年。
对啊，生特现在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收购，砸这么多研发资源，去搞一个2年后才量产的技术，这会不会是一种严重的战略分心？这跟他们现在 Q1 的财报表现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商业拷问，但是我们如果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什么分心，这是在挖一条长期的护城河。
护城河。
在超大型数据中心的世界里，客户买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块芯片，而是一个具备延续性的平台能力。
你的意思是，像谷歌、微软这些巨头，今天下单买东西时候，看的是供应商明天的技术准备。
恰恰如此，超大型企业在规划今天的 AI 网络时，他们的图纸早画到了5年后了。如果他们觉得你生特2年后在 1.6T 或者 3.2T 上就没有招了，没有解决方案了，他们今天根本不会把基础网络这种命根子交给你。
也就是怕你后续供不上货。
对，断供是灾难性的。所以你看，生特积极参与制定 NPO，也就是近分装光学，还有 XPU 的标准。其实这都是在向客户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无论未来的光网络怎么演进，我们都在领导标准。这种用未来的确定性建立起来的信任，会直接转化成为当下实打实的量增大量订单。
这种降维打击的商业策略确实有点东西，但是我们刚才聊了半天云端，所有的这些庞大的云端大脑，他们要处理的海量数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数据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吧？
当然不是，数据全部来自现实世界。
没错，来自现实世界无数个物理牛顿，所以我们要把目光从天上庞大的云端拉回到地面，来看看 AI 在边界的觉醒了。
让我们来看看财报的另一侧，除了数据中心，生特的工业端端市场在 Q1 营收达到了1.539亿美元，而这里的绝对主角就是 LoRa 技术。
LoRa 技术营收多少？
4490万美元，同增长14%。
讲到这个 LoRa，如果你多少对物联网有一点点了解，你会知道这项技术一直以来的标签就是极低功耗和超长距离。
没错，非常省电。
但代价是，传输速度极其感人，非常慢，通常也就是发一点温度啊、湿度啊，这种只有几个字节的数据。但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里关于第四代 LoRa Plus 平台的数据时，我惊呆了。它的数据吞吐量竟然飙升到了 2.6Mbps，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而且更离谱的是，它居然依然保持了那种标志性的超低功耗。
对，速度的跃升彻底改变了边际设备的工作方式。以前那种可怜的带宽限制了设备只能感受最简单的状态，比如温度到了30度，第一声。但现在配合上边际 AI 芯片，设备可以在本地去处理极其复杂的数据。
我觉得我必须得修正一下我以前对物联网的那种老旧认知了。
怎么说？
以前的 LoRa 就像是只能发一条极简的纯文警报短信，比如机器停了。而现在的 LoRa Plus 呢，它就像是在根本不增加耗电的情况下，不仅能发产线，它还能让设备自己看完现场的监控视频，听完机器的异常声响，然后自己在本地用 AI 跑出一个结论，最后发一份精准的现场简报给你。
这个比喻太绝了，实际上，资料里列举的几个应用场景非常有说服力。你看，公共安全深 sensor 现在不再是盲目的乱报警了，它可以传输经过宾解 AI 验证的高保真音。
就是听出到底是鞭炮声还是枪声。
没错，然后医疗保健的跌倒检测也不再只依赖那种容易误报的重力感应器了，它可以结合视觉来确认。
跌倒检测结合视觉，这在养老院太有用了。
在工业上更是这样，用以预测性维护的 sensor 现在可以分析机器极其详细的振动频率、热能分布，还有声学特征。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普通的物联网开发者或者整个数字世界来说，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
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边缘 AI 终于跨越了物理传输的瓶颈，走向了大规模落地的阶段。
落地了。
对，声特现在的 LoRa 平台有三大支柱，一是面向商业的 LoRa One， 二是面向智能家居的 LoRa Plus， 三是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 Amazon Sidewalk。
全面覆盖了，属于是
这三者实际上是在物理世界里铺设了一张无孔不入的数据收集网。而且你别忘了，他们还有非常成功的 AirLink 5G 路由器，
比如资料里提到的 RX400 和 EX400 系列，对吧？
对，也就是说，声特不仅仅是做了最前端的那些微弱信号的神经末梢，他们连把这些数据打包上传到云端的高速公路也一并打通了，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据闭环。
而且我看到他们在高端消费市场的表现其实也很强劲， Q1 营收是384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8%。里面提到一个叫 TVS， 就是顺菜电量抑制汽笛业务，它的增速甚至超过了全球手机整体销量的增速。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现代电子设备啊，不管是手机还是 AI 端端，里面的芯片制程越来越精密了，比如现在都已经到了3纳米了。
对，越来越小，
制程越小，它对电量的波动就极其敏感，稍微抖一下可能芯片就废了。
我看到资料里说他们推出了一个行业首创的 Surge Switch 方案，据说能提供一种近乎恒定的前位为电压。这个前位电压我们该怎么通俗地去理解它？
简单来说，以前的保护芯片像个弹簧，当遇到雷击或者电压瞬间冲击的时候，冲击越大，它反弹给电路的剩余电压其实也就越高。
弹簧被压缩到了极限，对吧？
对，但现在的三纳米芯片太脆弱了，根本承受不住这种残余的反弹电压。而 Surge Switch 呢，它不像是弹簧，它就像是一堵绝对平整坚不可摧的墙。
墙？
对，不管外部的电压冲击多剧烈，它都能瞬间把漏过去的电压死死地卡在一个极其安全的恒定值上，一点都不多。再配合上他们的 PERC 电容情感监测，还有新收购的力层管业务，他们在消费者端的是安全和人机交互上其实建起了一道极高的壁垒。
完美，一边在云端重塑光传输的极限，一边在现实的泥土里，在机器旁边编织这种隐形的数据触角。但是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卓越的技术愿景，最终一切都必须面对冷冰冰的财务报表的审视，就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部分，财务现实。
确实，技术再好也得看能不能赚到钱。
面对现在这种爆炸式的市场需求，声特到底能不能真正吃下这块大蛋糕？
从他们给出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来看，管理层绝对是底气十足的。
数据怎么说？
他们预计 Q2 的净销售额将达到3.28亿美元，也就是同比增长27%。其中最核心的数据中心业务预计将环比增长35%，同比更是将飙升85%。
85%？
对，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半导体产品毛利率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到62.1%。
这个毛利水平确实非常高了。我记得在电话会议中 ，CEO 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产能为王。
Capacity is king。
对，他说声特在18个月前就开始疯狂布局可用产能了，现在的状态是甚至能稳稳接住市场上突发的空降订单。而且他们正在跟代工厂还有那个 OSAT， 也就是外包封装测试伙伴合作，计划将现有的产能扩大2倍甚至3倍。
这个步子迈得相当大。
所以这里我又得挑个刺儿了，将产能扩大2倍甚至3倍，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豪赌啊。万一呢？如果 AI 的资本支出热潮突然降温，科技巨头们不砸钱了，声特手里岂不是会捏着海量的过剩产能？对重资产的半导体行业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考验产能，更是衡量科技公司管理水平的试金石。基于财报里的数据来看，他们这真的不是在盲目扩张。
怎么讲？
首先，声特手里握着极其深厚的未交付订单，也就是 backlog， 有很多确定的预订量在做支撑，
就是钱其实已经快钻进兜里了。
对，
其次，正如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些线性光学替代方案，这种升级对于那些顶级客户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消费升级。
不是为了赶时髦？
绝对不是，是为了解决数据中心马上就要崩溃的功耗问题。这是一种硬性刚需，而且最能体现管理层那种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纪律性的是，他们正在果断剥离原来的风波模块业务。
剥离？现在的市场环境这么好，他们要把业务卖掉？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才需要剥离非核心的低利润的业务，这表明管理层在极度聚焦，他们要把资金和精力全部集中在回报率最高的光电通信和 sensor 研发上。
哦，我懂了。
这不仅是对抗未来产能过剩风险的最佳方式，也是对整个投资组合的极致优化。
也就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坚决不恋战。
没错。
好了，不知不觉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从第一季度惊人的营收数字出发，深潜入了 LPO 和有源同缆的漏底层逻辑。我们见证了 HIFO 激光器是如何跨越空间连接数据中心的，又回到了边际，感受了 LoRa Plus 是怎么赋予物理世界真正的智能的。
这趟旅行确实跨度很大。
是的，这份财报向我们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在 AI 时代，这些卖产人真的不仅是在卖芯片而已，他们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光同以及无线电波传输数据的物理极限。只要你了解了声特今天的布局，其实你就已经提前预判了未来三年全球 AI 和物联网基础建设的真正走向。
底层逻辑是不变的。
对。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可能有那么一点颠覆性的问题去思考。
哦，什么问题？
你看啊，既然通过像 LoRa Plus 这样的技术，现在的编辑设备已经变得聪明到可以在本地就直接完成 AI 的 audio 和视觉验证了。
是的，编辑越来越聪明了。
而同时呢，在另一头，通过 HIFO 的镶钢光技术，遥远的数据中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无限的融合成一个庞大无比的区群。
云端在无限融合。
对。那么随着这两端，极其聪明的编辑和无限融合的云端，他们之间的界限被急速拉近甚至开始模糊的时候，在未来的网络架构中，我们传统认识里那个有着明确地理界限的云是不是终将会消失？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脑洞。
取而代之的会不会是一张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数据到底是在哪里处理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超级计算网呢？留给你去思考，我们下期见。